我们刚才说到了，龙树菩萨把那个般若分成有为跟无为，是吗？般若可以说就是那个圣道了，因为圣道的体，道体就是般若，是吗？八正道以慧为体嘛，就是圣道都是以慧为体，所以我们才会说闻思修正慧，是吗？以慧为体，所以佛才叫做觉智慧嘛，智慧摄一切功德了，摄一切功德。所以把那个，但是我在部派咯，部派涅槃是无为咯，涅槃是无为，无分法身呐、它是有为，就像四双八倍啦，四双八倍的那些功德啊，四双八倍的那些功德，四双八倍怎么会有那些功德？那修圣道而来的那些功德，那属于有为了。啊，龙树菩萨是把那个又把它。把它分成，就是圣道这一部分，到底是有为无为，大家就把它，因为刚才说到，在案件当中，你看佛陀也有两种说法，对吗？所以龙树菩萨就做一个会通。我想我们那个注脚附录非常多，是吗？注脚就各位去看哦。那附录这一部，我想很快的，跟大家带就是怎么。这些目录我们怎么附录了？哦，附录怎么去看它？我们先来看那个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到底那个道地啊，道地导师为什么用那个虚线的那个问题了？所以我们来看那个附录五，看到31页，以那个中观论诵讲记，这个记诵他都用部。五等等是吗？来说明涅槃。你看，无得亦无智，对吗？无得亦无智，不断亦不长，不生亦不灭。这可以说是超越的喽。我们看到下一页喽，因为这个偈颂本身，它在说明那涅槃的超越性，是吗？我们看到同样这个引文哦，倒数第二行不是有一个商标二吗？商标二，我们看前一行，上来依圣意说。上来一生一说，那就是超越。导师接下来说咯，然如幻众生，修如幻行。修如幻行就是修圣道行了，修如幻的圣道行，不取着一切而得身心解脱的涅槃。而这个身心就是如幻如化了。所以在如幻当中，在如幻如化当中是可以说的了。所以说咯。着一切而得身心解脱的涅槃，这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章说到，就是出世间的染，哎，出世间的清净因果，所以这都是假名说，只要一安立出来，那都是假名安立，因为一切都是俗数法的安立出来，那都是缘起相对的法的安立了，这就可以说了，但是。这个涅槃就是如幻如化的，然后这个就如幻如化，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说。虽然说得到身心解脱的涅槃，而这个所得到的也是幻得，如幻的得到了，不是那患得患失的那个幻，而是那个如幻的得到这个涅槃果。在如幻如化的涅槃当中，也是。绝对没有实在性的可得、可智、可断、可长、可生、可灭，就是前面否定的。所以他如幻的得，还是怎样？不可得而得，不可智，就是不可得、不可智得，这个就是在谈他的超越。谈到超越之后，我们说也得，这位导师不是说也得到身心解脱的涅槃吗？这是如幻的得，可以说就是。不可得而幻得，所以我们说那个八部是否定它的实在性，所以八部否定就是不生不灭，是否定实在的生，实在的灭，幻现出来的幻生幻灭是没有否定的，所以不生而生，不灭而灭，那在世俗地上说喽，世俗地这样说，其实不生不灭，还有更重要的是超越。再说一次咯，我们说好，这个现象界我们没有否定了生灭，但这个生灭是不生不灭而幻现出生灭， 这是我们还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对于那个幻现出来的生灭，我们还是不会深刻的理解，因为我们也透过一切法空。所以在不生不灭幻现出生灭，就是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这样的观察过程当中呢，那还是在修行过程。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证到什么？不生不灭，超越的那一部分。就像先前说到咯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老师给他一个科判是什么？加行，加行，还在加行，还是文思修或者？老师说那容相，容相即性，容相即性，容相即性就是把那个色就是相是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所以要容相即性，要往性才是圣义地，要往圣义地的方向前进，那还是在加行。等到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那是超越咯。所以那时候叫敏相正性，那就正正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喔、哦、这个是如幻的修因得到如幻的果。那、啊、我们也是这样的依着这样的理解来去修行，这样来修行。这样就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功德我们就不会执取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向出世间。然后哪一天证到了，那是超越了，一空到底了，都是透过这个空。如果顿根就得到什么，就是般若降入毕竟空，解诸细论了。他说立根，我们说二谛并观是吗？他还是要一空到底，从这个空门进去，从这同一个空门进去。然后我们说顿根立根，他是在发心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具足功德啦，不是天生的啦，就他在发，我们假如说大圣啊发菩提心，发心的时候，他之前他累积的资粮咯，累积的资粮来决定他啦。所以已经累积很多的福德智慧资粮了，一阵空的时候他就二谛并观。啊，如果资粮一般根性的，那正道出地的时候，他是明一切相，一切相他是不现的啦，一切相不现。我们一般说五谛才能够在定中二谛变观是吗？就在定中空寂性当中幻象现，他出定就不显，一般的根性的。但是纵然他的幻象现，他也是在毕竟空哦，所以是一空到底，空门进去。这个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了。好，第一个引文大致上就可以让我们理解了。第二个引文也在说他们的相待说，就是你看喽、哦，有上标，就是上标一、上标二什么？我们看上标一喽，这个上标一二就是代表那个寄送嘛，哈，第一个寄送，第二个寄送，第二个寄送导致说他就延起性空无碍说了，无碍说就是观世间的生死是如幻的。延起涅槃就是这样如幻的性空了。那第二个寄送呢，第二个就是进一步的，就是诸法毕竟空了，诸法毕竟空性，毕竟空性就是涅槃空寂性，超越性。好，第三个引文你看，我们直接看那黑体字了，你看观慧是因是吗？观慧是因，实相是非果之果，这个就是了。观慧是因，我们说观慧就是圣道的体啊，可以说是修圣道咯，修圣道是因，实相是什么？非果之果，因为实相是超越的，超越，这叫非果之果。实相就是涅槃，就是空寂咯。好了，基本上其他引文大家应该整个来看都会没有问题了。好，关于法住智跟涅槃智咯，我们看到附录六。导师前后期稍有不同的说法咯。其实导师在说这样的说法出来之后啊，其实很多很多都不以为然咯。包括弘扬导师的法师有些也一时还是还有一些看法咯。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咯。刚才说到前期最主要的代表性就是成佛之道咯。成佛之道的。在成佛之道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法住智跟涅槃智是吗？我们看法住智跟涅槃智， 导致在成佛之道没有受到法住自知，在后期当中，后期当中就是有法住自知、涅槃自知，是吗？就是阿罗汉的法住自知，就是被那个会解脱。这个涅槃自知呢，就是为那个具解脱。但是如果在成佛之道没有特别去谈到法住自知，而且他重视在涅槃自知了，超越这一部分。所以就是对于法住智跟涅槃智的说法，在成佛之道就是前期的说法，对于法住智跟涅槃智的它的定义，我们看到这一页的倒数第二小段的第二行了，就是所以法住智是吗？法住智流转，他知道什么呢？知流转，知流转就是知道因果的必然性。涅槃智它是知还灭。知还灭就是知因果的空寂性了，所以法住智它是知生灭，涅槃智是知不生灭，法住智知有为世俗，涅槃智知什么无为圣意啊，为圣意。这导师是依着什么来说啊？依着77字经呢、啊、说到，因为法住智就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嘛，因果缘起，所以就都说啊，这个就知流转、知生死。啊，至于后期呢，所以在这里咯，因为你看咯，法住智它只是知生死，对吗？我们说要解脱，要知道涅槃，对吗？所以导师在这里没有特别提到涅槃自知啊，他依着77字经呢、啊。但是部派了对那个法住智跟涅槃智啊众说纷纭啊。我们来看后期，我想老师这时候的时候呢，法住智啊就呢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，是吗？对缘起因果事项，老师在这里我想是特别重视在缘起因果事项的这一部分的说明呢、啊。我们来看下一页的同样这个早期的就成佛之道的，我们看第一段哦。说到这里，觉得佛教当中没有一种错误的倾向，就是不求法住智而但求涅槃智、啊、特别是一般世间的知识年老而求佛法的，就是一般有知识的人年老而求佛法的，对于因果缘起的必然性、世谛的价值决定性、啊、常无希求、啊、有的以为这个道都已经知道而不知道梦都没有梦想过了，所以如果没有修成法住智，涅槃智是不会现起的。导师特别提到，其实儒门大师即使翻过语录，用过纯养功夫，禅宗嘛，因为儒门大师要理学，理学就是受到我们禅宗的影响，但是哪一位是确认三世因果的？哪一位是从缘起的流转还灭中去求的正见？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说一下，就是说缘起法就是谈因果，是吗？其实现在一切世间的学术啊都是在谈因果咯。你看科学家也是在谈因果啊，求得他的公式，对吗？都在谈他现象因果，但是那个都是世间因果咯，那些都不能够让我们得解脱的咯，包括在佛法当中的有宗咯。所以为什么他们那边以空中来说那样的因果说都还是世间因果，为什么？所以深彻的就还是要谈到他们说到的只在表象咯，可以说大体上可以这样说，他们都是先有此有彼，先有了此跟彼，再来谈此故彼。再说一次咯，大体上来说他们可以是这样咯，先有这个此，有这个彼，再来谈此故彼。回去观察，再怎么样看到生气的现象，一看到生气的现象的时候，看到了更生气的此彼，对吗？从那个很大的，然后这样原子啊，然后分子啊，原子，然后里面的电子哦，里面的更小的哦，夸克的量子等等的。但是一发现到了，就是以这个有，那个有，才说此故彼咯。 我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看到实彼本身，它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它本身就是无自性空，它就是法假，没有观察到这里，也就是没有观察到他们的内在的关联性，就是这个叫观察。他讲的再复杂，好像再复杂再深细，但是没有离开这个。你看，我们举个例子喽，那个事先不用说喽，我们举个喽，我们说谈法相谈的这么深细的吗？有不不谈的这么深细，然后已经够了，几微刹那分析分析的，但是还是假币一时，而且是三世时有。好，现在时有呢？好，肩部啊，肩部呢？那个威士呢？只不过把过去未来的那个时有这个法，放在现在未没有升起的种子，而那种子还是自种子亲生之果。所以咯，我再说一次咯，基本上都是先有了，再来谈此故彼。所以再怎么样谈下去，不可能自空，空中是自空，就是这个咯，就观察。最重要是观察我们自己咯，这是我越来越深刻，越警觉到，再怎么样谈生气，所以这我说面对自己啦，所以永远就在他空，永远就在他空，没有办法自空。所以我说咯，都先有了再来谈此故彼。所以导师在《性空学探言》这样说道，一般人都要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关系，有了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关系。导师说一个波浪本身就是关系的存在，只要是关系的存在，就不是自有自身，就是这个波浪本身它就是关系的存在，这个才能够说到自空，这个才能够说到深刻的内在的相关性，内在的矛盾性。而这个内在的矛盾性是相对的啦，为什么会看到了矛盾？真的看到内在了，因为一切都是众缘所生法，这个才是。所以我在说咯，不要离开此故彼，所以导师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，但是不要先有此有彼才看到此故彼，非常非常，这我深深觉得，就观察，最终是观察我们自己咯，观察我们自己，我们才能够渐渐渐的一层一层的去观察咯。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的，我不是常跟各位说吗，我们要老实的面对自己，定想依要想，因众了之相，没有佛法哇不可能啊！真正的病就是那自性欠失在感，对吧？而产生的一切一切的贪嗔痴都来，我们一定要接受咯，我们本来就是凡夫，对吗？接受它，以前接受都是无奈的，终究无奈，我们为什么不接受？不满意，对吧？但接受又没有办法改，很难改，对吗？所以终究也可以改了，因为你接受就容易改啦，事先也能够改，但是总是会有一种比较，当然事先一接受他也很积极啦，但是我说咯，相对佛法面对不一样，因为他给我们看到真的就可以改。我常说到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在平凡的地方，在凡夫的无问凡夫平凡的地方，就能够让我们观察身心，没有离开我们身心，而就可以看到这个让我们热闹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要敞开，否则福德东来西又倒，我们这边进展了，其他地方又来了。比如说我常说了，慈悲心起来慢，没有了慈悲心起来，没有嗔心，没有嗔心慢心就起来。比如说智慧哦，我们说那个梵天啊，梵天不是这样吗？没有嗔心呢，他慈悲心呢，但是要慢，对吗？这些我就是依着佛法咯。其实最根源就有那实在感，又有实在感，又那个实在感相应的自我感，自我感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嗔痴，一切一切都起来。而这些最根源的实在感，我刚才说的那一部分，希望各位好好的珍惜它咯。好，至于后期咯， 后期导致在说到这个法住自知跟涅槃自知，这样的话就是法住自知，他就能够得阿罗汉了，就能够得解脱了，得解脱。如果说前面讲那法住自知，能够知道生死，知道流转，那就还因为我们要知道还灭啊，要知道涅槃，他才有可能得解脱嘛。但是导致在这边法住自知的话，那法住自的理解的定义就不同了。你看喽，导师这样说喽，缘起被称为法住法界，所以法住智是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。前面法住智只是起生死了，生死有为对吗？啊，在这里法住智已经说到缘因果，就是缘起起灭的必然性了，所以能够以五蕴等如实知。如此之之后呢，就能够厌离异灭，那就顺次第三法厌是吗？无常就厌离了，一无我他就没有欲了，就会离欲，而顺向涅槃，涅槃就是灭了，而得到涅槃智了，就得到解脱智了。解脱智，解脱智就是我身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虽然没有禅定，但是烦恼已尽。什么叫烦恼已尽？以涅槃智之。那烦恼就见了，涅槃自知，那怎么样知？就是知，就是以慧得解脱。什么慧呢？就是法住自知。因为什么叫以慧得解脱？他没有生定，他怎么样法住自知？知什么呢？知一切法即灭。他知一切法即灭，是用法住自知的，知一切法即灭，而没有涅槃。即灭就是涅槃是吗？但是没有涅槃的自证，涅槃的自证就是涅槃智、啊、但是他现在法住知还是知，知什么呢？一切法即灭，还是知一切法即灭，也就是知一切法什么？涅槃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即灭就是涅槃、啊、但是他没有涅槃的亲证、啊、所以还是要知。所以在这里还是一样咯，还是一样，在还是一样，你说成佛之道他还是要知一切法即灭，只是知一切法即灭是亲证。那在这里呢，也是要知一切法即灭，但是没有亲证涅槃即灭，没有亲证，但是还要知，还是要知一切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还是跟那个从不知道，还是不相违的。因为你说法住自知呢，法住自知还是要知一切法即灭。而不是知四谛的四种价值，而要在知四谛的四种价值当中呢，更深刻的观察到一切法即灭。但是观察到一切法即灭，就是涅槃即灭呢，但是它不是用涅槃自知，它是用法住自知，还是要观察到一切法即灭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涅槃自知呢，就亲证到了。关于其他的引文应该大家没问题，我们来看下一页的第四个引文哦。这个导师在做会通了，前面不是要说到在部派吗？部派对见实相得到，见实相得到，那见怎样的实相才能够得到？不是有次第见到吗？还有见灭得道，见有得道吗？见有就是见四谛得道，那次第见。那说见灭得道，就是见空得道，就是见灭谛得道了。见灭谛得道。我们看第四个引文哦，怎么样的修行才能够见地理呢？见地理才能够得道了，这不是从理论中得来的啦，而是修行者以自身的修验教人，而渐渐形成不同的修行次第。比如说，对于这两派来说，前面我没有引到了哈，引到就是到底是见四谛得道还是见灭谛得道了？导师以为这两派，我以为都是可行的啦。导师说这个就是依着后期咯，后期的说法咯，就后期的那个法住智、涅槃智的说法了。佛法当中的阿罗汉有慧解脱跟寂解脱，慧解脱是以法住智。法住自知缘起因果生灭而得证，因果生灭就是前面讲的因果起灭了， 所以因果生灭，那个生啊，就是生，就是生死世间，那灭就是那灭地啦。所以因果起灭而得正啊，就是缘起的流转门，缘起的还灭门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还有此无故彼无，那缘起。所以我觉得啦，其实导师他后期的说法反而更符合那缘起说法，缘起的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然后呢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所以缘起的法住也是知什么流转，也能够知还灭。法住也能够知，只是还没有亲证，因为还在就是用他没有亲证了，没有亲证，但是他的智慧力就能够见实相，见一切法空寂，他这样的智慧力，他就能够断烦恼，见实相断烦恼。你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在这里看到了，在这里我才深深的看到佛法是真正真正的重智慧，不重颠。当然大圣那当然大圣那是更是。大圣那个当然是功德具足之后，当然是要这样涅槃自知是吧？是吧？二谛定观啊，然后死了，但是那功德要具足了，功德要具足的时候是无量劫大悲心行的，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要福德智慧之良的。如果在大圣来讲，要七地了，七地才能够正气正灭见定的，七地功德福德智慧的功德够了，不会一正灭。否则的话，功德不够，正灭先定，小先堕恶身。如果在大圣经不是这样说吗？七地就可以灭先定。那六地已经，那六地了，六地已经在一环缘起法相了，他智慧已经够了，对，够。所以那个地方，哎呀，但是七地又更是。所以八地的菩萨是什么？如幻三昧，如幻三昧。所以佛法是真正真正重智慧，不是说不要定啊，都要止观，不是说不要定，但是佛法真正真正的能够出世间的就是那个智慧，法住自知，那样的智慧力就能够断烦恼。但是还是要知一切法即灭，不是知四谛的这个四种价值。所以在缘起的起灭当中要知一切法即灭，都一样咯，要知一切法空，就好像先天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然后要空中无色无受想行，要超越，那就知。只是这个知呢，都在后期可以法住自知，也可以涅槃自知，在这里就看到佛法的智慧。当然圆满的当然是具解脱咯，圆满的当然具解脱，当然大圣当然是你说三昧，当然都是当然那大菩萨啦，大菩萨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智慧，从日常生活的悲心悲行相应的智慧。所以法住智知，慧解脱法住自知，它是知缘起因果起灭的必然性而得证。得证什么？一切法空寂啊，既解脱，它就能够深入禅定而得到见法涅槃，也就是涅槃自得证哦。既然阿罗汉是这样，见地理，初见地理就出果了，或者是出果相是吧？见地理呢，也就有这两类。以法住智见到了，我们说见地得道是吗？见地得道，这个以法住智见到的，就是见到位嘛，见到位就是见地得道，这就以什么见次第见四地得道相应了，相合。但是见四地得道，次第见四地得道，不是见到四地的四种价值，而是依着这个再进一步。依着四谛来观察到一切法即灭，一切法即灭呢，他就用法住智，法住智就是因为次谛得到，他就比较相应那个次谛是吗？次谛得到嘛，所以他就比较相应来说，他就次谛了，次谛要用法住智比较相应相合的啦。所以以涅槃智而得出果的，那就以一念见灭得到，一念跟次谛。有不同嘛？一念就是顿见的，得到相合的。 修学者的根性不同，修正见地也就因为师资授受而形成不同的修学之地。导师虽然会通了是吗？导师还有一些评论，我们看部派的修会次第，说一切有部以及次同叠部的论书。次同叠部就在现在南传哦，有部跟南传的这个论书了哈，都还明确的可以见到，它还留下来嘛。在基本的修正次第中，都加以组织条理，加以组织条理是吗？例如说，我们现在说南传十六观字呢，例如人家有部啦，有部的修行也是喽，比如说四五仙见道喽，他如何去观是吗？观四谛如何去观他喽，都似乎严密周详。然而对于真正的修行者，反而怕反而多所纠缠，不可能有世尊时代那种简要直入的修正的，来做一些评论。所以在这里哦，我们就可以，哎，导师后期，你看，虽然这样的说法，我们可以理解到，佛法是真正重视智慧，而且你看就可以试了，可以去做会通。所以跟在成佛之道还是有稍微有些不同，就是对于法住智跟涅槃智的一些定义的不同。说到可以用法住智知，但是还是一样跟成佛之道还是一样的，都是要依着法住智，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，而到最后还是知涅槃呢、啊？就是阿罗汉这身到底进了还是入涅槃是吗？入涅槃还是用涅槃自知啊？还是用涅槃自知？还是到最后还是以涅槃自知？因为入涅槃嘛，还是以涅槃自知入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观察到，所以还是跟称不知道还是同样的，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同样的，都是要知一切法即灭，因为三乘共空了，都要知一切法即灭，因为这个才能够超越。如果只见四谛的四种价值，它还是在有里面，还要依着它四谛的四种价值再超越四谛的观察，然后一切法即灭，因为即灭才能够超越，才能够不执取它，因为真的以法住自。真的以法住自知的那个力道，你说我现在也是法住自知是吗？我现在啊，还是要依着法住自啊。但是我这个不能够称为法住自知啊。我们还是缘起，因为就是依着缘起相在做观察。我们现在还是要依着缘起相啊。法住自就是依着缘起相在做观察，但是还达不到那个阶段的、啊，因为文慧都还没有成就，对吗？我们说我们都要学，我这个最需要学，学者最需要学。但是我现在不能成为有学，有学要圣者才能够成为有学，因为他真的见到实相，他真正的在学。我现在学的是不像，是吧？不像样，所以最需要学，但是不能够成为有学。但是我到底我们还是依着缘起法是吗？依着世俗谛啊，依着世俗谛所了解就法住智咯，主要就是法住智。但是如果深刻到那个见实相的那个法住智啊，它是能够知。那样的法住智是能够见地的，能够见一切法空寂，他就能够见地。那样见地要怎么样？断烦恼，就能够断烦恼了。只有那个才能够断烦恼，所以见地就得到了。为什么叫见地？什么叫得到？见地得到，我们没有见实相之前呢、啊，我们没有正见之前呢、啊，没有见实相呢，没有见实相啊。八支正道，第一支正见支，我们那正见支还没有见到实相之前，我们修这个圣道不会修得完全正确了。啊，等到我那个第八支的正见支见真谛了，八支圣道就同时成就了。所以见真谛就得到圣道了，啊，那时候就可以称为有学了，因为我们圣道我已经知了，真正的亲证到了，所以就称为有学。因为我们就是在修学圣道咯，那时候就称为有学，所以见真谛就得圣道。诶，你看，所以导师在第一章的皈依法，以圣道为中心做开始，摄得什么真谛法跟解脱法，所以见真谛就可以得圣道。我们在修圣道过程当中也是要相依相缘，所以相依相缘次第成就，但是那还是相对的成就，一证到实相了， 见地，那个八支正道同时圆满成就。所以呢，我们常说正见能够摄一切功德到圆满的地步。当然见出果它的圆满成就还是相对的圆满成就啦。如果以声闻的爱到阿罗汉才是究竟圆满，是吗？无学位。但这个我们都要理解啦。这样的话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能够依着佛法咯来调教我们自己，教化我们自己。那时候的教化就会比较柔软了。对于我们自己的教化就会比较柔软。或者我们都情意的力量。那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柔软。也对自己的因为依着法来，我们的智慧就增加了。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了。因为什么叫智慧增加？看得清楚明白啊，耳聪目明啊，对吧？看得清楚明白啊，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了。这样我们就比较越能够接受自己，这都是良性循环呢、啊。这很惭愧了，这是跟大家共勉。好，关于这一部分就是这个法住自跟涅槃自知。哎，这个法住自知、涅槃自知，导师就是依着《牺牲经》来说的啦。《牺牲经》，因为在《牺牲经》当中的细数啊，细数就真的是这样哦。在《牺牲经》，我们看的那个牺牲啊，跟佛祖之间的对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这个法住自知啊，法住自知就知流转之幻灭，就知缘起的起灭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知一切法即灭。老师说到就是一切法即灭，只有这个才能够解脱啦，因为这个才是实相，只是用法住自的知力去知道，没有亲证了，没有亲证。还有我们看到附录四，附录四就在八正道也是缘起法。三十页咯。我们来看三十页的附录四的第一个引文的倒数第一段。我们来看，老师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中道，前面就在讲理的中道，理的中道就在缘起法啦。缘起法不是八部吗？中道就是理两边啊，八部就是理两边，对吗？他说还有另外一个中道，就是笃行，就是行见的中道啦。行见的八正道中道。他说八正道也是缘起法，但是八正道缘起法，但是它不像理的中道，缘起法讲到八部，因为它不在乎说明生死杂染的可以解脱，它不在乎说生死杂染的可以解脱，它这个呢是在缘起法上说了，就是缘起之性跟生道之性，它是在缘起之性上说了，所以它不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定力。否则他可以说就好像七车经，七车经就是此有故彼有啊，此生故彼生啊，要一车一车的接啊。所以八支正道其实就是跟十二缘起支跟支之间的关系啦，都是一样的。七车经就是说到这个咯。但是佛陀在阿含经当中说到的八支正道呢，这个他不是在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不是说有正见圆正见就怎样正思维，没有这样说，他不正在这里，他是在说修行解脱行者了，采取不苦不乐的中道。所以一谈到那个八正道就是不苦不乐，这不苦不乐也是中道了。但是为什么会谈到不苦不乐？因为一谈到修行，世间人一谈到修行，不是苦行就是乐行。以前各位不是在常问各位吗？情知见啊，知见跟感情哪一个比较接近于修行？行动啊，行动要行出来，是知见真的要行出来的，知见还是感情、啊、我们说爱行啊，不是业吗？业行，那个行业可以用爱来摄它吗？我们说我行出来动作，是我爱恨情仇让我行出来，还是我那个那思想让我行出来推动我们的，就那情。所以知情意如果要分成两种，情意是放在一格啦，放在一类，是吧？所以佛法当中也是那样咯。如果要放在两类，就是无明盖爱结系，无明盖爱结系。所以导师在十二缘起之不是这样设吗？设就是那个行啊，可以用爱来设它咯。爱也可以用行来摄它了，爱行什么行业来摄它。所以咯，八正道是要行见的，行见呢就不苦不乐，因为情意不苦不乐。但是如何达到不苦不乐啊？ 难道说我不苦不乐，我说我不要苦我不要乐就能够不苦不乐吗？还是要正见，还是要什么理，理的中道，就是缘起中道咯。哎呦，八部的缘起，正见为道，所行出来的八正道才有可能是不苦不乐的中道。没有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，是世间的八正道。所以不苦不乐，真的要不苦不乐，那不是苦乐起中间呢？不苦不乐是超越苦乐了，那只有八部的缘起的正见才有可能不苦不乐。但是我们说不苦不乐的中道，不苦不乐中道是超越苦乐中道，但是它表现出来呢，表现出来还是在不偏于苦也不偏于乐中间起中间。但是这个不是世间的有两边起中间，不是像儒家的那个折，不是像儒家的折中中庸，它是超越两边，而表现出来的当然是取中间，表现出来不偏激嘛，表现出来还是折中间，但是完全不一样咯。知见带领着，知见的带领着出世间带领的这个的不苦不乐中道，就是出世间的八正道，能够断烦恼得解脱的正道咯。所以还是有正见，所以这两个中道实在是相依相成的咯，都是缘起法。好了，这个底下的这一部分就各位去观察它，要起几个引文了、啊，大家应该都这样去看它就没有问题。至于我还想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目录一，就是附录一了，跟附录二，因为这个我想还是要跟各位稍微提一下了，各位才会去看它，才会比较能够去抓住了。但是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